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23章43到25节。《路加福音》23章43到25节，我来读。比拉多传齐了祭司长和官府并百姓，就对他们说：你们解这人到我这里，说他是迷惑百姓的。看哪，我也曾将你们告他的事在你们面前审问他，并没有查出他什么罪来，就是西律也是如此，所以把他送回来，可见他没有做什么该死的事。故此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每逢这节期，巡抚必须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众人却一起喊着说：除掉这个人，释放巴拉巴给我们。这巴拉巴是因在城里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的。比拉多愿意释放耶稣，就又劝解他们，无奈他们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为什么呢？这人做了什么恶事呢？我并没有查出他什么该死的罪来，所以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他们大声催逼比拉多，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声音就得了胜。比拉多这才照他们所求的定案，把他们所求的那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的释放了，把耶稣交给他们，任凭他们的意思行。阿们。不久前我开车时听收音机，但收音机里面的内容非常出乎意料，更确切地说相当令人震惊，因此我又重新搜索。在非洲草原萨瓦纳地区的野生动物，他们更害怕狮子的吼声还是人的声音呢？根据2023年10月5日的美国纽约时报报道，加拿大的西安大略大学的生物学教授扎内特和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克莱格帕克教授等生物学家进行了一项实验。该研究是在南非大克鲁格国家公园进行的。研究团队在水坑附近安装了一种摄像机扬声器系统。当野生动物接近10米时自动启动，然后播放了人平静的说话的声音、狮子的吼叫声、狗叫声、枪声、鸟叫声等声音。因此他们六周期间拍摄了约15000个视频并进行分析。长期以来，狮子被视为世界上最可怕的捕食者，又称为百兽之王。然而根据这次实验，非洲草原的动物如大象、犀奴、犀牛、长颈鹿等对人类声音的反应速度比狮子的咆哮声更快 40%。 在水坑附近听到人的声音没有喝水逃跑的速度快了两倍。实际上与狮子、金钱豹、猎豹等其他猛兽相比，人类杀死了更多的动物，因此人类是最大的捕食者。当长颈鹿靠近水坑要喝水的时候，听到狮子的咆哮声吓了一跳，立刻迅速转身逃走，看起来就像是逃离了危险。然而因为口渴，不久后他再次靠近水坑，这次听到了人的声音， 于是没有回头看，就像箭一样仓皇逃走。然后有几只大象过来喝水时，也听到狮子的咆哮声，他们采取的是防御的措施，防御的姿态，向狮子的咆哮声走去，并摧毁了播放咆哮声的扬声器。但当他们听到人的声音的时候，同样放弃了饮水并匆匆逃走。一群金钱豹赶猎食，赶猎物，捕获了一只羚羊，准备带回去享受并饮水。当听到人的声音时，立刻扔下了努力抓住的猎物，匆匆逃走。吃狗也是如此，当他们前来喝水时，听到人的声音，立刻以无法见到腿的速度快速逃跑。食草动物也不例外，属于羚羊科的印派拉和属于羚羊科的一种狩猎动物弯角羚以及野猪、斑马等动物，都比狮子的咆哮声更害怕人类的声音，不敢饮水并且逃离。即使在陆地动物当中，仅次于大象的犀牛也是如此。然而这些动物听到的人类声音并不是尖叫或刺耳的呐喊，并不是又高又惨的悲叫声，这是来自欧洲、北美、非洲等国家的新闻主播朗读的新闻。尽管如此，这些动物都害怕人的声音。对于动物来说，人类被认为是食物链的最顶端捕食者。在今天的经文中，我们听到了比草原动物更加暴力的人类的声音。耶稣基督现在正在第二次出现在比拉多总督面前。耶稣与门徒们一起在世上度过了最后的逾越节晚餐，然后前往克西马尼园祷告，但因他的门徒有大的背叛，他被宗教领袖和犹太人们团体逮捕，然后带到大祭司亚纳的庭院，从那里开始了他接受的一系列审讯，包括大祭司盖亚法的府邸、比拉多总督的法庭、分封君王希律安提帕的宫殿，然后再回到比拉多总督的法庭，时间大约是相当于早晨六七点钟。耶稣没有一刻休息，从晚上到清晨，在五个不同的地方接受审讯。他也受到了人们的唾弃，遭受了鞭打和嘲笑，人们也把他戏称为国王，并且给他穿上红袍进行凌辱。比拉多总督在对耶稣进行第一次审问时，以及在第二次审问时，他都说，对那些控告耶稣诱惑民众的人说，耶稣没有犯下足以判死刑的罪，因此他说，我要责打他，然后释放了。这就像提出了一种妥协方案。当时罗马帝国对罪犯实施鞭刑，有三种不同的鞭刑。第一种是 footstes， 这个词来自于棍棒，主要用于轻微罪行或在共同体内施行暴力的时候，对这样的人施以的处罚，类似于朝鲜时代的鞭刑。第二种是 flagella， 这是对犯有重大罪行的人实施的鞭刑。第三种是 verbella， 这是对 被判处十字架刑罚的罪犯，以及最严重的罪犯实施的鞭刑。这种鞭打的目的是让被判处十字架刑罚的罪犯尽早死去。因此可以说是非常的残忍。比拉多总督提出的是，我要责打他然后释放，可能就意味着用棍棒的鞭打。但在18节，人群一起喊着说，除掉这个人，释放巴拉巴给我们，表示他们用尽力量高喊。然而圣经17节是不存在，标记的不存在。要理解这一点，需要了解抄本学。简单来说，圣经的原本已经不存在，只剩下复制的原本，也就是抄本。这些抄本整理起来制作成的，就是如今我们所看的圣经。与圣经类似时代的书籍，约公元116年左右，罗马历史学家塔西特斯写了一本名为《年谱》的书。这本书是有关基督教的兴起和尼禄皇帝时期对教会的迫害的历史文献。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了解罗马帝国的知识分子们如何看待基督徒，如何看待基督教。然而这本书只有一个副本，而且是在原本写成的大约730年后，即主后850年左右才抄写出来的。此外，大约在一世纪，犹太的历史学家约瑟夫编写了犹太战争史，其中的希腊抄本有9份，而这些抄本都是在10到12世纪左右被复制的。与之相比，目前存在的新约圣经抄本，只是希腊抄本就有超过5000份。与圣经相似的是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是古希腊的古代古老著作之一，是最伟大的英雄史诗之一。现存的《伊利亚特》的希腊抄本约有650份。然而荷马创作这本书大约在公元前800年左右，而该书的抄本是在公元2-3世纪之间被复制的。因此原本创作和抄写的副本之间存在大约1000年的时间间隔。然而在新约圣经的创作始于耶稣升天后的20到30年之间，抄本制作始于公元100到150年左右，这个时间间隔只有约50到100年。新约圣经的希腊抄本有5664份，而古老的拉丁语抄本有8000到2万份左右。如果再加上其他语言的抄本，新约圣经的抄本大约有24000份左右。因此以路加福音为例，研究人员会查看多种不同类型的抄本，以确定原始文本。如果在早期重要的抄本中找不到某一段落，就会像17节那样写上不存在，并在下面注明某些抄本中有这样这样的内容。因此新约圣经中有13处标明不存在，其中有9处在福音书中，3处在使徒行传中，1处在罗马书当中。所以在17节中写着不存在，前面会有编号写着小1或小2，然后在下面标注某些抄本包括17节的内容，每逢这节期巡抚必须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 因此其他福音书也提到了每逢节期释放一个囚犯的惯例。正如我们国家有三一节特赫、光复节特赫、政府成立纪念特赫一样，逾越节是以色列的子民从埃及奴隶中解放出来的节期，相当于我们国家的光复节一样。这一天不管罪犯犯了什么罪，都会被释放，而不会问及罪行和余下的刑期。比拉多总督无法找到拿撒勒耶稣犯下的罪行及宗教领袖和民众所控告的罪行，包括迷惑百姓、鼓动不纳税给该撒皇帝以及自封为王。因此他提出了责打耶稣然后释放的建议，然而宗教领袖和民众却高声呼喊着更愿意释放巴拉巴。不过我们需要明确一下巴拉巴是谁。19节，这巴拉巴是因在城里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的。这位巴拉巴正是宗教领袖和民众用来诬陷耶稣的罪行的实际罪犯。他煽动了民乱，误导了百姓，反对罗马帝国。并且他自己要成为自己人生的王，愿意牢牢掌握自己所要的目标，有时甚至毫不犹豫的可以杀人，因此他是一个强盗。不过有趣的是，这位巴拉巴他的名字的意思是人的儿子，就是人子。只是想要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不惜压制他人。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自我的头像，每个人都想追求自己的生活目标，不惜压制他人，与巴拉巴相似。比拉多总督向宗教领袖和民众提出一个选择，即于是人们选择要巴拉巴人子。然后他们再次高喊21节，无奈他们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群众一再高声呼喊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从罗马帝国的角度来看，将罪犯钉死在十字架上，也就是公开处决，是为了维护帝国的秩序，为了预防犯罪，以求国家的安定。但是宗教领袖和群众要求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的这种做法与罗马帝国的目标毫不相关，他们的动机是实现生命记中的话语，挂在木头上的人是受神咒诅的，这是为了让拿撒勒的耶稣公然显露自己不是来自于神，即不是神的儿子。意思拿撒勒的耶稣的整个人生和他的教导全部与神无关，以至于使一切归于无效。当群众高声呼喊时，比拉多总督这样说，22节，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为什么呢？这人做了什么恶事呢？我并没有查出他有什么该死的罪来，所以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比拉多总督第三次说，他找不到让耶稣被处死的罪行。保罗三次向主祈求除去他身上的刺，及撒旦的使者，除去撒旦的使者。这三次不仅仅表示数字三，更代表了最真诚、最恳切的祷告。 表明主必须应允，这才能使主的工作得以正确完成。这是恳切祷告的最高表达。当然，主回应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比拉多总督三次重复这样说，意味着他尽管尽力寻找可以定罪耶稣的罪行，但却找不到，因此他决定责打然后释放耶稣。撰写路加福音的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将与耶稣基督相关的事情传达给当时在罗马帝国高级职位中的提亚菲罗，他被尊称为阁下。因此通过今天的经文，路加强调了宗教领袖和群众们如何固执的，甚至是强烈的坚持他们的主张。此外，路加也强调了比拉多总督尽管尽力寻找耶稣的罪行以判处他死刑，却无法找到足够的证据，因此他呼吁那些当时遭受迫害的基督徒，追随主的人不是世俗的否定者，而是认为侍奉耶稣基督为主是他们在这个世上最优越的生活方式，因此他们要坚守这种生活方式。路加福音约在公元60年代撰写，当时基督徒在整个罗马帝国遭受了严重的迫害。尼禄皇帝统治时期，公元64年，罗马发生了大火灾，于是有人冤枉基督徒为纵火犯，遭受了无法形容的迫害。当年使徒彼得就成了殉道者。大约三年后，即公元67年，使徒保罗也为信仰而殉道。此外，当时耶路撒冷被提多将军围困，自公元66年开始，耶路撒冷持续了整整四年被包围。被围困在里面的人大多都被饿死，基督徒在世界各地都成了迫害的对象。当时要公开承认自己是基督徒或支持基督教，就意味着要将生命置于危险之中。因此，路加福音就如同为一世纪的基督徒做辩护词一样。这本福音书是路加写给提阿菲罗的，而当时的提阿菲罗并没有阁下这个头衔，所以通过路加福音，提阿菲罗成了基督徒。尽管比拉多总督在三次的表白中表明自己找不到定罪耶稣的罪行，但群众仍然坚守他们的欲望和执着，他们大声追逼比拉多，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意味着他们的声音占了上风，比拉多总督的话被众人的呼声压倒了，所以比拉多总督按照众人的要求判决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马可福音中证实比拉多总督将耶稣交付并钉十字架是为了取悦众人，众人最终成功的判决耶稣基督受刑，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此他们似乎以为他们得胜了，感觉自己获胜了，但他们终究为什么如此高声呐喊呢？是为了获得永恒的生命吗？还是为了遵循神的话语和真理？亦或是为了将永恒的真实，为了将神视为他们的生活目标吗？实际上，他们之所以高声呐喊， 仅仅是为了追求他们自己的欲望，追逐世俗的价值观所创造的虚幻。这个虚幻取代了神的位置，这虚幻成为了他们生活的头等事情，所以他们没有成为永远的得胜者，而且他们的呼喊使他们追求世俗的权势和物质，而判决耶稣受死刑的比拉多总督，难道他会成为永远的圣者吗？众人和比拉多2000年来一直被视为将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的元凶，他们将永远无法从这个名分中摆脱，直到主来到世上，直到主重新降临，他们也无法摆脱这样的一个恶名。当时他们或许以为自己是胜利者，但实际上他们成了永远的失败者。虚幻永远无法战胜我们，虚幻不可能让我们得胜，只有实际的真实的才能让我们得胜。以色列百姓曾在埃及为奴长达400年之久，然而借着神奇妙的恩典，他们得以脱离埃及。他们前往迦南之路充满了艰难，但神通过出人意外的方式伸出了奇妙的手，分开红海，玛拿从天而降，磐石中流出水，都是超越人的能力的神的作为。以色列百姓在踏入迦南地之前面临最后的难关，只要越过约旦河。如何越过这江河？约书亚记3:14-17如此见证。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来在百姓的前头。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处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即成垒。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定。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竟都过了约旦河。在约旦河流域，通常在谷物成熟收割的时候，也就是4月份，那时河水总是泛滥，让人难以渡过江河。在旱季，约旦河的宽度大约只有30米左右，但是在收割的季节，雨季伴随着黑门山的冰雪融化一起注入，那约旦河的宽度会扩大到几百米。然而当百姓们抬着包含神话语的约柜，脚一踏入水中，原本湍急的河水便停止了流动，直到全以色列人都过了河。约柜的祭司才继续前行，这使得以色列百姓就像走在干地上一样越过约旦河。穿越约旦河以后，以色列人面临另一种难关，那就是耶利哥城。如何攻克这座城呢？约书亚记6:4-5和20提到他们的行动。 那么以色列百姓越过约旦河之后，又有另一个难关，那就是耶利哥城。那约书亚记六章四到五节和二十节的上半部提到他们的行动，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他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然坍塌，个人都要往前直上。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以色列百姓在夜间进入或攀爬城墙，以色列百姓并没有为了攻取耶利哥城夜间进入或攀爬城墙，也没有雇佣勇兵参与战斗。此外，他们也没有先进的武器，更没有出色的战略和战术。表面上看，以色列人的行动似乎十分荒唐，他们的战略和战术就是由七名祭司在约柜前吹角，然后士兵在后面随着约柜一天绕城一圈，持续了一个星期，最后一天第七天绕城七圈之后，在祭司吹号角的时候，百姓大声呼喊，城墙就倒塌了。当以色列人绕城的时候，祭司和约柜在前面，这也传达了一个意思，就是撒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不能攻取这座城，但是请让神按照他的方式完成这一切，实现他应许的土地。对以色列百姓来说，非利士人长期以来一直是强大的敌人，在以利祭司长的时代，以色列在与非利士人的战斗当中失败了，导致以色列士兵4000人死亡。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代表就是长老们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撒母耳记上4章3节，百姓回到营中，以色列的长老说，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长老们认为他们之前失败是因为神的约柜不在战场，当时神的约柜在示罗，所以他们决定要把约柜带来。以色列百姓完全相信，只要他们将约柜带到战场，他们就可以得胜。对于这一点，他们毫无疑问。就像他们没使用刀枪，也没有射箭，只是把约柜放在最前面，绕城七圈，约利哥城就塌陷一样，他们相信，他们坚信，非利士的军队也是因此会败在他们面前。因此，当他们决定带来神的约柜时，以色列百姓表现出了强烈的信心。撒母耳记上4章5节，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以色列众人就大声欢呼，地便震动。以色列的欢呼声应该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整个地区都会感到地面震动，他们的欢呼声遍及整个以色列。因此他们相信，不仅在欢呼声中胜利，而且在这场战争中也必然取胜， 然而在以色列百姓与非利士人的第二次战争中，情况并不像他们所期望的那样。撒母耳记上4章10到11节，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败了，各向各家奔跑，被杀的人甚多，以色列的步兵扑倒了30000，神的约柜被掳去，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夫尼和非尼哈都被杀了。在第二次战争中，以色列百姓不仅没有取得胜利，反而遭受了严重的失败。在第一次战斗中，有4000人被杀害，而在第二次战争中竟然有30000人丧生。更糟糕的是，他们所信的神的约柜也被夺走了，同时担任祭司的何夫尼和非尼哈也都死了。这一切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呢？在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和夺取耶利哥城时，前行的约柜代表着神与他们同在的象征，正如神的话语。因此，当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和绕耶利哥城时，他们将约柜置于前方，但他们信靠的并不是约柜本身，而是约柜的主人和实际的神，尽管是不可见的。然而在与非利士人的战斗中，以色列人所相信的只是他们眼睛所看到的约柜本身。这意味着他们不是坚信胜利属于神，而是只专注于所谓的胜利的结果。因此一旦胜利变成了目标，约柜也就沦为虚伪，不再有实际的价值。让我们都抛弃我们的声音这个偶像。如果我们的声音成了偶像，我们会把自己视为世界的最高支配者，为追逐一切，并只关注世俗的价值观和可见的东西。然而，如果虚幻成为了我们的目标，无论可以赋予我们多少东西，无论让我们可以享受到有多么多的事情，最终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仍是无法赋予我们真正的意义，只会留下空虚。但如果我们将战胜这个世界的主耶稣作为目标，生命将发生奇迹，生活将变得更有意义，那我们便可以成为主的通道。因此，我们可以过上合乎神心意的生活，不被世界的声音所左右，而是体验真理的胜利，成为真正的胜利者。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常常愚蠢的把自己的声音看作是最重要的，就像我们把我们的声音当作偶像一样。因此，我们为了手中抓住更多东西，不择手段东奔西走。我们也常常为了追求世俗的价值观而不分昼夜，尽管我们在追求这些目标时可能浪费了神所给我们的宝贵的生命，但求神不要放弃我们，引导我们。也感谢神没有放弃我们，引导我们到如今。求神让我们不受世俗声音的干扰，让我们专心于神的话语，专心于神的声音。求神引导我们在生活的每一刻都去追求真实而不是虚伪，即使真实的部分有时眼睛不可见，因此那也求神按照神的旨意引导我们，让我们活出战胜世界的人生，让我们成为真正的胜利者，让我们一直认为 以话语为真实的部分，也求神借着话语引导我们，让我们成为神话语的通道。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